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六旬许凤梅女士再被误判五年，王淑敏女士被秘密截入天津女子监狱，吉林王亚勤修炼后癌症痊愈，蒋真相被冤判五年半。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法轮功学员许凤梅女士曾于2008年因修炼法轮功遭非法劳教一年，2020年7月又被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到周口看守所，后被中共公检法人员构陷罪名枉判五年。许凤梅现年60多岁，她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向民众揭露中共为打压法轮功而编造的谎言，因此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关押迫害。2008年8月1号，许凤梅被淮阳国保大队长程维峰等人绑架到国保大队，遭到刑讯逼供。警察把他绑在老虎凳上，程维峰打了他几十个耳光，并在他背上扎了20多针。恶警王健拿着铁棍赶他的腿面，另外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拳脚相加。之后，许凤梅被非法劳教一年。结束冤狱回家后，许凤梅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证实着法轮大法的美好。有一次，她骑着电动车在马路上前行，突然被一辆疾驰的轿车撞飞，摔在地上，小腿被撞掉一块肉，露着骨头。她忍痛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告诉肇事者不用害怕，自己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不会讹人的。肇事者闯了大祸，吓得脸发青，腿打颤，听了许凤梅的话，感动得直流泪。就这样一个善良宽容的农家妇女，2020年7月17号又被周口东新区国保警察严然生、许湾派出所所长徐磊、村干部许新卫、许成杰和许刘涛等一伙人闯到家中绑架，家中的法轮功书籍、资料等私人物品被抢走。2020年10月许凤梅被川汇区法院误判五年重刑。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4月17号天津市法轮功学员王淑敏女士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天津市宁河区看守所，2020年11月9号被宁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10000元。近日获悉，王淑敏已被秘密截入天津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王淑敏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曾于2004年被天津市宁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16年又被芦台镇派出所绑架非法拘留。2019年4月17号天津宁河区公安分局芦台镇派出所警察和居委会人员闯到王淑敏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打印机、电脑等私人物品，并把王淑敏和丈夫刘松山绑架到派出所，刘松山签字后被放回，王淑敏被非法关押到宁河区看守所，宁河区公安分局芦台镇派出所警察把他构陷到宁河区检察院。2019年9月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两次退卷，但中共公检法相互勾结，2020年5月25号王淑敏被宁河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庭审，他当庭质问公诉人什么是法律实施、什么是某某组织等，公诉人回答不上来。公诉人常宁把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解释当法律，当辩护律师予以纠正时，常宁当庭恼羞成怒。2020年9月初王淑敏被宁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王淑敏不服冤判，上诉到天津市第三中级法院，
后被违法裁定维持冤判。王淑敏被法院冤判后一直下落不明，近日获悉他已被秘密截入天津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法轮功学员王亚琴女士曾经是个医院治不了的肺癌患者，修炼法轮功后绝处逢生。她坚持以自己亲身受益的经历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中共打压迫害的真相，于2020年7月15号被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为了逼迫他放弃信仰，中共相关人员用停止他儿子的工作来要挟，并且以他的户口本名字和身份证名字不符为由，不承认他修炼法轮功癌症痊愈的事实。王亚琴2004年8月被医院确诊为肺癌，当时王亚琴在中日联合化工医院先后做了5次化疗，为了治病，他把家里的房子卖了，借的钱也花没了，最后全部家当就剩1300块钱了，人也被折磨得半死，但癌细胞还是转移了。医生说这是未分化的小细胞癌，治疗到最后就是人财两空。他最后不得不放弃治疗，回到农村姐姐家等死。在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偶然从邻居那听说法轮功有驱病健身的神奇功效，为了活下去，他决定修炼法轮功。没想到练功不到一周的时间，身体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他能自己走路了，也不用别人伺候了。一个月下来，癌症彻底好了，村里的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这样一个被现代医学诊断为无法医治的人，在法轮大法中重获新生，但却遭到中共不遗余力的打压。2005年初，王亚琴曾被平安派出所邵天峰等人绑架，2010年警察在5天内来他家骚扰过8次，并非法抄家。2020年7月15号，王亚琴在去邻居家时被国保大队4个便衣绑架，家里的大法书籍、印有法轮功真相的钱币6000元左右被抢走，王亚琴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2020年9月份和10月1号，王亚琴被法院非法开庭2次后枉判5年半，他的儿子也受到株连迫害，已被单位停薪2个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法轮功学员感恩李洪志师父和大法。2021年1月10号，在中国新年到来之前，台湾台东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东体育馆前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来自各乡镇的学员，从年幼的儿童到年近90岁的长者，以感恩之心齐声表达对师父的祝愿，恭祝师父新年好。随后，学员们在体育场前集体练功，展现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目前就读小学一年级的大法小弟子郑宇，成长在全家都是修炼人的大家庭里。幼儿园毕业后某日，园长因想念他，特地来到他家。园长告诉妈妈，郑宇是他从事幼教工作几十年来难得碰到的天使小孩，他的善良行为影响了整个幼儿园。园长说，在幼儿园，郑宇总会主动默默地帮助其他小朋友，看到有人哭，他会前去安慰，他自发的善举得到老师的赞美，其他小朋友看到后也开始跟着学，结果无形中吵闹争端减少了，整个环境变了。孩子们友善互助，连带也减轻了老师的负担。幼儿园里的老师和小朋友都喜欢郑宇。妈妈表示，他并没有刻意教什么，只是每天都会利用一点时间带郑宇念法轮大法经书红吟。 现在他已经熟背两本了。平时则经常播放明慧网上明慧小弟子原地的节目，里面有很多故事，正宇听了就知道了沉溺于玩手机看电视是会被影响的，自然就远离了。正宇上小学后，妈妈开始带着他学转法轮。妈妈表示她希望让正宇自己从内心逐渐认识大法，将来成长到青少年以至成年，永远不离开大法，真正知道珍惜修炼的机缘。在瑞典工作了30年的瑞琴，6年前退休后回到台湾走进法轮功。瑞琴说，修炼几年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对好坏善恶的观念完全转变了，以前认为对的事，现在用真善神标准来衡量，才知道自己以前都错了。瑞琴以前不吃安眠药睡不着觉，修炼不长时间他就能不靠药物也睡得安稳，至今也没再吃过安眠药。学员秋菊参加了2020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后，听到学员们交流背法的心得很受触动，回来后也开始每天背法。有天他偶然发现自己每天练功学法的地方，一个木瓜上开了好几朵佛经中传说的3000年才盛开一次的幽檀婆罗花，他感谢师父对他的鼓励。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714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纽约珠宝商染肺炎，念九字真言痊愈。故事的主人公奥斯诺盖德是一位居住在纽约长岛苏福克郡的一名犹太裔女珠宝商人。今年三月中下旬，他出现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症状，在呼吸困难、无法动弹、又与家人隔离的期间，幸运地获得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的相助，告诉他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之后他完全康复，目前已经开始正常工作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盖德女士是美籍犹太人，上个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是家族珠宝生意的掌管人，今年73岁，每年在世界各地旅游，寻找奇石异宝做首饰材料。今年3月12日，她的弟弟一家从曼哈顿到长岛度周末，她的弟弟一家离开一周以后，3月19日
他开始感觉到不舒服，自己嘴里除了一股金属味之外，其他滋味什么都尝不到了。他在5月18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那时候人们说起武汉肺炎、新冠病毒，仅仅是谈论而已，哪里像后来知道的那么多，没有人说失去味觉的事情。盖德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只想吃甜或酸的食物，我只想躺在床上，一起床就觉得浑身疼痛。3月21日，盖德自行开车到南汉普顿的医院，医院告诉他是肺炎症状，叫他回家自我隔离，而且叫他每4个小时就服用一次泰诺退烧药。盖德遵照医生说的，自己在家隔离后，身体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然后越来越不好，逐渐变得呼吸困难，全身疼痛，起不来床，他感到了死亡的恐惧。盖德说，我完全丢失了从3月21日到4月21日的记忆，整整一个月，我的脑袋是一片空白。我经常洗床单，因为我经常全身大汗。我无法呼吸，没有鼻塞，但是就是有鼻塞的感觉。我连话都说不出来，声音是越来越小。他说，那种无法呼吸的恐惧是巨大的。因为我一个人，旁边没有亲人。我在想，如果下几分钟我喘不上来气，我也不能叫任何人来把我送去医院，因为我染毒了，他们也会被传染。那种害怕亲人受到感染的恐惧是极其折磨人的。盖德说，这个病毒让人与世隔绝，让人体会到孤独的恐惧。你必须自己一个人来对付这个疾病，没有人能帮你。4月23日，盖德的一位朋友，法轮功学员安娜·路易斯，推荐他不妨试试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他发了法轮大法的网站。结果当天晚上，盖德就回短信给安娜，告诉安娜，念了九字真言后，她可以感觉到空气渐渐地进入她的肺里了，她可以呼吸了。之后她又发了另外一个短信告诉安娜说，她可以感觉到心脏也有空气了。第二天早上，她发短信给安娜说，昨天晚上她念着念着，结果睡着了，睡得很沉，她好多了，她现在想学法轮功。盖德女士说，安娜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我一直念，一直念。我说 OK， 因为我没有选择了，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医生说别去医院，去了就要上呼吸机了。盖德说，当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肺被打开了，新鲜的空气进入我的肺中，我能够把气吸得更长更深。他接着说，不管谁创造了这个口诀，这真的是让人正确呼吸的方法。在慢慢的一声一声地重复九字真言的过程中，他喘过气来了。在接下来的3天中，盖德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呼吸顺畅了。盖德发现，念九字真言不仅让他中共肺炎的症状消失，而且他过去心脏病以及其他病状都消失不见了。他一年前做过血管造影手术，他原来的心跳是每分钟44、45、46下，现在是50到54下。盖德说，我现在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管是睡前还是醒来的时候，还是在我走路的时候，还是我有不好的想法或者抑郁的时候，我都念这个口诀。在过去的2-3周内，我恢复过来了，可以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盖德女士说，我以前不相信神迹，但是我念九字真言确实全面改变了我的能量水平。她说，现在我感觉自己充满活力，每天走步2英里，并开始了日常的工作， 5月18日，盖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昨晚睡不着觉，我就念这个口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于是我就睡着了。一觉醒来，看到一个明亮又美丽的早晨，这对我来说太神奇了，这是如此珍贵的一份礼物。盖德女士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真的，我必须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到我身边。听众朋友，盖德的故事讲完了，下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化险为夷，一对武汉夫妇的经历。老陈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家住在湖北省仅次于武汉市的重灾区。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夫妻，住在老陈的楼上。这次武汉肺炎大爆发，老陈所居住的小区里很多人患上了中共肺炎。有的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很快就康复了。其中这一对夫妻的经历有些惊险曲折，下面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这对夫妻都听老陈讲过法轮大法真相，这位丈夫很接受，还看了一遍大法书籍、转法轮以及九评共产党等许许多多真相光盘和真相期刊，因此对中共的认识很清楚，知道中共的邪恶。但妻子不太接受真相，总觉得中共好。今年年初，这位妻子有了感冒症状，被社区强拉去隔离。在隔离期间，没有人给她用药，她的丈夫硬逼着医护人员给药，才给了一点，不要就不给。后来，隔离的人都染上了中共肺炎。这位妻子后来发展为双肺感染，呼吸困难，全身无力。即使到了这个地步，医护人员仍然不给他做核酸检测，不让他住院，只叫他门诊。那时去门诊是非常痛苦的，每天上午8点去排队，一排就1-2000人，要先叫号后就医，等到晚上8点钟才能回家，每天只开1天的药，这对夫妻很受折磨。丈夫眼看妻子撑不住了，快不行了，一天排到他的妻子就诊时，他强烈要求医生做核酸检测，叫医生救救他妻子，但医生仍然说不能检测，上面有要求。这位丈夫对医生说，你们要讲医德，不能见死不救。医生说不能检测，这是上面的规定。这时他就趴在医生的电脑上说，你今天要不给我妻子检测，你今天一个病人也看不了，我不会让你工作的，老百姓的命就这样不值钱吗？你们怕增加确诊人数，死都不让人死个明白。其实医生从其他的检测中早就知道他的妻子患了中共肺炎，而且双肺都感染了，但只是重复地说不能检测，上面有要求。当时医院外面有很多警察站岗，这位丈夫没动手，就是拼着命要做检查，要住院。僵持了一段时间，医生最后还是做了检测，显阳性，这位妻子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老陈总是叮嘱这对夫妻俩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位丈夫不配合中共的掩盖，到处揭露和曝光中共的这些恶行，并每天承念九字真言，结果得到了上苍的保护。他的妻子很快康复了，住院几天就好了，出院了。这位夫妇非常感谢法轮大法，非常感谢老陈。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希望您在面对危难时也能记着诵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逢凶化吉的。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向涵，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下面请听化疗激素皆无效，修炼大法肿瘤消。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我是锦州大法弟子，得法前，也就是在92年10月份，在颈部发现了3-4个蛋黄大小的瘤子，在市中心医院做了病理切片，没有确诊，将病理切片拿到北京肿瘤医院，12月全身复查，肿瘤已经扩散到胸部、腹部、盆腔，全身都是，已经晚期了，必须化疗。93年1月份开始化疗，2个月后，表面肿瘤看不到了，但复查还有，又化疗2个月，肿瘤还没有变化，不但没好，又转到骨头上去了。因为化疗，好血球、坏血球一起杀死，我的身体非常虚弱，头发全掉光了，全靠吃激素，勉强能吃点饭。那时我明白，我得的是不治之症。37岁的我心想，难道我就这样离开人世了吗？人生就这么短暂，眼泪偷偷地往下掉。又听见别人告诉家人，带我回家好好吃点穿点就行了，不能治了，我更加的伤心和难过。就在我悲痛欲绝、万念俱灰的时候，有位练法轮功的朋友给我介绍法轮功，说很好，叫我试试。我当时心想，我一定要练。后来他把法轮功修订本拿来给我看，感觉很好，又在医院住了2个多月。后来有幸参加了师父在93年7月25日在北京办的第11期讲法班，参加完9堂课后，我身心感到非常震撼。我在人生中想要明白而不得其解的问题，师父都讲出来了，这不就是真理、佛法、高德大法吗？然后接着又跟了一个班，精力充沛，身体也结实起来了。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有病，人活着应该做一个好人，为别人着想，去掉自己不好的心和做坏事的想法，修好自己的心性，按真善忍去做，病才能好。就这样，家人陪着我听完2个班讲法，回家后我开始学练法轮功，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不断的修心性，身体真的好起来了。93年底到市医院复查，肿瘤真的无影无踪了，我从病魔中真的解脱出来了，是大法救了我，给了我新的生命。我真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我的亲朋好友看到了我的变化，也非常的感激师父，他们都参加了师父的各地讲法班，父母几十年的老病全都好了，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从此家人再不为我的病担忧了。10多年了，我一片药也没吃，这都是学大法带来的福分啊。然而这么好的功法，99年7月当权者却不叫人练了，真是不可思议。而且当权小人造假的宣传不断欺骗世人，电视上演的都是假的，全是造谣，是非颠倒。我用亲身的体会告诉大家，要明白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不再上当受骗。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染怪病的美国普渡大学博士生的重生，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我是美国普渡大学婚姻与家庭咨商博士班1年级的学生，说起和法轮大法结缘的过程，仍难掩心中的激动。2004年农历年刚过，我的手指及手腕疼痛，并且手指脱皮，学校的医生说是电脑族常见的腕管症候群，从此开始吃消炎药和复健的日子。但是每日一颗的消炎药与1个礼拜2次的复健，对我的病情似乎没什么帮助，反倒助长我的胃痛， 二月底，我的疼痛已经扩散到双手肘与肩膀。三月初，上背与膝盖的灼热疼痛已使我夜间两三点会被痛醒。校医也束手无策，把我送到当地一家大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医生那儿。医生做了血液检查之后，仍无法确定是什么疾病。他只告诉我，如果症状持续三个月以上，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未知诊断，病情也每况愈下。在生病的日子里，我疯也似的寻找网上类似症状的资料，直到所有的关节炎症状我都了然于胸，一切症状都指向我可能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不放弃，尽管筷子都拿不稳，扔写了好多封电子邮件给台湾各大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医师请教，他们的回答也多是，你可能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但是要回台湾才能确诊。那时心中相当沮丧，随着双脚愈来愈不能行走，我也愈来愈害怕。网络搜索引擎中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选项，我不知点了几次，心里知道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中西医眼里的顽症，不知道病因，只知道病程，更没有具体的治疗办法。中西医都只能帮助患者止痛，连延缓病程也不可得。我知道类风湿性关节炎最先侵袭关节，各关节都会严重变形，接下来会攻击心脏及其他内脏，拖了几十年后最终痛苦而死。我心里想，爸妈都已经接近60岁了，25岁的我如果得了这种病，自己痛苦也就罢了，他们也跟着痛苦。弟妹都还没出社会，爸妈微薄的退休金除了要维持他们和弟妹的生活，还要负担我这个重症病人接踵而来的庞大医药费，心中实在舍不得家人承受这样的苦痛。那时心中已萌生赴死一念，我知道如果回台湾，要自杀一定难上加难，决定买飞机票飞往大峡谷，一跃而下，一死了之。着手写遗书的同时，也开始上网订去大峡谷的机票，可想而知，那时候身体的疼痛已让我彻底绝望。我在网络上最后浏览过我所看过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资料，突然我看到某一网页最后一笔资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奇迹式的痊愈，我赶紧点进去看，一看是大陆法轮功学员的见证。那时心中想，有那么神吗？紧接着将那网页的文章全部浏览一遍，看到各类癌症、骨质增生等等各类奇形怪状的病都有人见证，不禁有了一丝希望，心想这个法轮功那么神，我得赶快找人教我。我在搜索引擎上打入法轮功三个字，在香港的网站上发现有世界连线字样，顿时才发现美国各大学都有人免费教授法轮功。那时发现普渡大学的辅导员还是个美国人嘞。我立刻写电子邮件及打电话给他，可能他已经毕业了，没有联系上。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发现香港网站上的音像资料选项里竟然有李洪志老师五套功法的教学录影，赶紧下载观看。开始练功的同时，也看到网络上同修的建议，说最好参加九日学法班。于是我也把网络上李老师的广州九日演讲都听过一遍，转法轮一书也用印表机印下来通读过一遍。刚开始看转法轮时，心中疑惑重重，法身天目对我来说都是迷信的代名词。可是我照着网络上同修的建议一路看下去，却发现这本转法轮不仅从头到尾劝人为善，更解答了我许多在其他宗教里找不到答案的问题。看老师讲法的录影时，虽然开始时常常看到睡着， 但对于老师的微笑与劝人为善的用心却印象深刻。最使我惊奇的是，当我将网络上全套功法学齐，正式开始练功的第二天晚上，我全身发热，热得连被子都踢掉。隔天我生病时的严重口臭就消失了。紧接着第三天，我在练腹前抱轮的时候，竟真的感觉到腹部有东西在转。刚开始我以为是错觉，可是接下来的每天我都发现腹部有东西在转。我不得不承认，那是法轮。我加紧练功，不仅睡得着了，有食欲了，也打消赴死的念头。我决定回台湾，一则是为了不能走路常常造成普渡同学及学长姐的麻烦，再则我知道有希望了，三来我知道台湾有许多法轮功的同修，他们能指导我许多我不甚确定的练功动作。4月13日晚上9点多，我坐着轮椅回到台湾，上飞机还是空服员抱我上飞机的呢。晚上11点多回到家中，4月14号早上5点，我就到了桃园农工学校练功点，和同修一起练功，郭大哥也亲切地指导我动作要领。4月15号早上，父母带着我到林口长庚医院看病，经过超声波检查合并之前的血液检查报告，两位医学教授排除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及红斑性狼疮。医生跟我说，我这个病要痛一辈子，是所谓的公主病，此生不仅不能提重物干粗活，还要吃一辈子的止痛药，带一辈子的护腕、护肘、护膝、护腰，还得持续做物理治疗。当我坐着轮椅出诊疗室的时候，我只记得我跟爸妈说，我要练法轮功。当天父亲就帮我买了一本转法轮，我在阅读第二遍的同时也加紧练功。从长庚拿回来的药我放在桌子上碰都没碰。4月16日晚上，我还跛着脚去参加学法交流读书会。4月17日清晨，我4:30起床上一下网，看看明慧网祛病健身的网页，我就想起申念姐跟我说的，如果你能自己走来桃园农工的话，就不用麻烦令尊载你来了。我一小步一小步自己走到了桃农练功点，同修都很为我开心。4月19号我重新参加九天学法练功班的同时，脖子上也开始起了红疹，痒得我不知如何是好，爸妈要我擦药，我却正色跟他们说，这是在宵夜，不用担心。师念姐也鼓励我说，这是过关。后来只要一痒，我就练第五套功法。今天是4月28日，我脖子上的疹子从昨天便消失了，而现在，尽管有时候膝盖还有一点痛，我已经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迈开大步走路了。第五套功法从以前只能做10分钟，到现在已经进步到50分钟。我的三姑、三伯父、妈妈的好朋友与楼下的邻居，都因为我的关系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因此我忍不住想对大家说，法轮大法好。中国大陆那些造谣不实的宣传，让多少世人受到蒙蔽。我有幸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我要珍惜这万古机缘，精进实修，更要尽己之力，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真相。
下面请听练功几个月后肝癌完全消失，作者大陆新学员。我今年37岁，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我又是一个万分幸运的人。这样说是因为在我身患绝症之时，我修炼了法轮功，我花2年时间用了10多万元也没有治好的病 练功几个月后，疾病完全消失了。是法轮大法使我也有枯木逢春的这一天。作为一名法轮大法的受益者，这么好的功法受到江氏集团的诽谤和迫害，我感到十分痛心。我想在这儿谈一谈我修炼法轮大法的感受，以便使一些对法轮大法有误解、受蒙骗的人对法轮大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2000年3月，我不幸染上了肝炎，到医院检查，医生说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并介绍我到中医院退休的蔡院长那里治疗，说蔡院长非常能治这种病。蔡院长给我治了五个多月，中药和西药的药费用去了20000多，但病情没有半点好转。那时我家里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到处寻找良医再治疗。经人介绍，我又转到另一退休院长那里治了4个月，中西药费又用去了30000多，但是病情仍是没有好转。怎么办呢？王院长见情况不妙，医术用尽也未能使我好转，只好把我推回家里。家里人悲痛欲绝，亲朋好友到处替我寻找民间良医并买药，一共又用去了10000多元，整整治疗1年多，再去复查病情仍是不变。那时实在没有钱买药了，只好停药。2002年5月我的病情恶化，检查结果是肝硬化复发，家里人更着急了。有朋友又介绍说有一个张医生医术非常好，我抱着有成功的希望找到张医生。张医生一口答应说保证能治好。张医生还说，像你这种病人我治了不少了，不过你先预交20000多元来，还要你另买西药来结合我的中药一起吃，这样的效果保证好一些。你病治好后，我请来电视记者，你一定要在电视上传播我的医术高明。那时为了治病，我答应张医生的要求，很有信心地住下来让他治病。可是医了5个月，我再去检查，结果病恶化成了肝癌。乡亲朋友们，我一共医治了10多万元，最后还是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你们会理解我那时的心情，我全家老幼流泪度日。在求生无望的情况下，2002年12月亲戚介绍我修炼法轮功。我学了法轮功半个月后，我的身体一日比一日健康了。在家里人的支持和鼓励下，我更加信心百倍地修炼法轮功。练功几个月后，疾病完全消失了，而且没花一分钱，我竟然也有枯木逢春的这一天，我太幸运了。我的邻居和亲戚见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能跟家里人一起种田、出海、早出晚归，没有一个人不说法轮功真神奇。乡亲朋友们，我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老师的感激之情。是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李老师将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是我重新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的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是法轮功救了我的一家。所以我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上的有缘人，千万不要相信江氏媒体对法轮大法诬陷的假话。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亲身体验。我大胆地向广大朋友们告知，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佛法教导世人以真善忍做好人，能使整个社会道德回升，这不是很好吗？我真想不通，这么好的功法政府非但不推广，反而进行迫害。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和不公平的，是违背了客观事实的。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当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在世间受到中共疯狂迫害的20多年里，很多理智、善良、正义的人没有被中共的邪恶谎言所欺骗，他们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在保护和帮助着受难中的大法弟子，真正展示了这些生命可贵的思想境界与道德风貌。同时，这些世人也奇迹般地收获了上天赐予他们的福报。今天我们来讲两个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得福报的哥哥。我哥哥是一名普通工人，自己成家后基本没有什么积蓄，再加上嫂子有重病，因此他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在我因修炼大法被邪党关进了看守所后，哥哥托了很多关系到看守所来看我，给我送了很多吃的东西，还花钱请来有名的律师为我辩护，最后我获得释放。但是我的正常经济来源却被邪党截断了，身体也因迫害生了重病，并在医院做了手术。我哥哥背着我在外面借高利贷，为我付了医疗费。哥哥的义薄云天之举感动了上苍，本来一直处处不走运的他，好事却一件一件地找到他的门上来。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哥哥的单位突然换了新领导，新领导竟然非要提拔哥哥做单位下属一个最大分公司的总负责人，这个职位是一般人花几十万都买不来的，可是哥哥却没花一分钱就上任了。更令人高兴的是，哥哥在这个领导岗位上干得还很称职，过去这个单位总亏损，百十号人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开工资也费劲，可是现在单位扭亏为盈，哥哥不仅让这些职工工资能按时发放，还增加了不少福利，无论是上级领导还是职工，对哥哥都很满意。后来哥哥还在当地承包了几个小工程，一下子就挣了200多万，他的小日子过得让很多人羡慕，这正是他真心善待大法弟子所得的福报啊。第二个故事，得福报的同事。我有一位最要好的单位同事，他看过大法的书，但并没有走入修炼，但是他明白大法是正的，大法弟子是好人。迫害发生后，我因为修炼被邪党绑架到看守所，这在单位成了大事，领导紧跟邪党的迫害政策，在全单位搞人人表态过关，否则就要受到党组织的审查与批判。不仅不能提干，不能评先进，甚至还要被停止工作进行反思。但这位同事就是不表态，就是不说大法不好，也不说我不好，一直坚持着。单位的领导班子对他进行各种威逼利诱，但是他铁了心，就是不表态，以示对这场迫害的不认同。结果从表面上看，这位同事被领导们认为政治上有问题而一直不受重用。可是宇宙的法理是公平的，几年后单位原来这位配合邪党的主要领导被调走了，来了新的领导，我的这位同事却在竞聘上岗时被大家选为一个重要科室的正职负责人。 这些心存善良的世人在帮助受难的大法弟子时，并没有想得到什么，相反，他们都是不怕失去自己一些个人利益，而坚持了自己认为是正义的事情，而上苍回报给他们的都是沉甸甸的收获。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